如果这个新的，比如说在线的报纸，是由原来的这种传统报纸里面的资深人士来主持的话，来负责来管理的话，他的那种习惯会更加偏传统媒体。但如果是重新建立的，然后完全吸收的是新媒体的人士，他可能就会更加新锐一点。然后在网络时代呢，就是这个广播也会有非常好的表现，比如说像 NPR 是美国的叫National Public Radio， 是美国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广播联盟，其实他们是，它也是我每天都会看的，我基本上每天会看的两个网站是一个是 NPR， 一个是刚刚那个 Huffington Post。就它的优势在于呢，就是就像刚刚给大家看到的，现在每一个媒体，不管你是纸媒还是电视媒体还是杂志，你都只是在同样的一个界面上竞争。而 NPR 在 iPad 上是我看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一个新媒体。然后它基本的界面是这样，但是现在是因为没有网络，所以显示不出它的照片。它是一个非常漂亮，比如说这里是新闻，这里是艺术和生活，这里是音乐。因为媒体广播其实更多的还是在它的音乐以及它的深度访谈上面，所以它的音乐这一栏就做得非常好，非常有吸引力。然后它的新闻呢，也会我们觉得它挑选新闻的能力很强，然后整个界面做得非常整洁以及人性化。所以人性化，对，我觉得它就超过 ABC 或者是CNN 或者是 BBC。 所以这种网络的出现呢，就让而且让他们的节目变得更加的存储方便，人家可以在随时可以听到，不像以前我们可能只在这个时间段可以听到这种广播节目。而且它也可以，因为很多广播是像中国 FM， 就你在北京就只能听到 EZFM， 就是像那些基本的节目啊什么的，但是通过网络它可以在更远的地方可以看到。所以他们的表现是非常好，而且他们也在对员工的挑选上，就希望是挑选一种可以以不同的视角来观察这个行业的人。电视行业就比如说当时我们大家知道的是，比如说美国在线和时代华纳的合并，在那个年代大家觉得这是两大巨人之间的合作，一定会对这个传媒行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但是结果最后发现他们合并之后并没有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么一个效果，然后它就像一个 dysfunctional family， 就是一个没有很好的，就是它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然后大家合作的愉快，所以最后就是没有产生效益。那另一方面，比如说2007年的时候，这个比尔盖茨也曾经预言过，比如说他说网络在5年之内会彻底的改变整个电视行业的格局，但事实上发现还没有。所以优秀的人也会有预言错误的时候。那很多电视台呢就推出自己的网络版，比如 CNN.com、 BBC.com， 然后我们比较熟悉的比如说 CCTV.com， 它推出应该没有5年之内，但是它的扩展非常的快，而且它的负责人应该也是北大去的一个人，它的扩展非常快。像凤凰网，像我在凤凰卫视的朋友就会告诉我，凤凰网的影响力其实比凤凰卫视要更大，到现在来看。而且他们呢有很大的资金的支持，同时他们又可以做一些，因为网络上的控制可能比传统媒体要稍微松一些，他们可能可以做一些传统电视上没有办法让他们来报道的事情。而且他们有更多的形式来参与，比如说他们可以进行一些更多的互动，然后在网络上来比如说召集大家来参与啊，就有互动性和 用户的主动参与性会要大很多。但基本而言，这一类的所谓融合的形式、融合的媒介形式，都还是原来传统媒体机构的一部分，他们只是现在的那些媒体的一个延伸。然后我们还能看到的一个趋势是，就是窄播 （narrowcasting）， 就是很多的用户他们是自己自我选择，就是他们来挑选这个，他们会自己的对这一个题目感兴趣的人会自己来收看 MTV， 对体育感兴趣的人会去看 ESPN， 对新闻感兴趣的人会去看 CNN。 所以我们针对这样的不同的 self-selected consumers， 有不同的这种销售促销方式。然后因为这些新媒体的出现，我们看到广告和真的电视节目的区别变得非常的细微，就是这种界限没有原来那么清晰。然后现在出了一些词，就叫在英文里面出了一些这样的新词，叫 advert movies、 advert games， 就是我们看它是电影，但其实他们是广告。就是以前呢，我们可能更多是比如说电影里面有很多插片广告，像冯小刚的电影，很多人会说啊，你的里面广告太多了。对，但是在美国，他们很在比如说2005年的时候，他们已经出现说，这个电影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广告。我们编织这么一个情节，我们拍这么一个东西，只是为了说把这个东西卖给你而已，只是为了促销一个广告而已。所以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可能把电影当成一个艺术，我们觉得它应该要跟商业绝缘才更好。但其实换一个角度来说，电影它也是就是一个艺术的形式，它可以。然后之后我们谈到音乐的时候会知道，就是这些艺术现在都被逼要靠成为促销的手段而生存。我们来做这个艺术只是为了说可以来卖一个别的东西给别人。然后 advert games 也是一样，就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像完美时空啊，他们也在开始，完美时空是一个很大的网游公司，但他们现在也在开始做电影。比如他之前比较成功的一个例子是，他跟章子怡，有章子怡参加的叫完美，非常完美，对，就是是网游行业进投身电影行业的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但只是用了非常完美这个词，就可以给他们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广告作用。所以这样造成的一个趋势就是这也是一个非常新出现的词，叫 infotainment， 就是我们信息娱乐化。就我们现在获取信息呢，就需要通过娱乐的方式才可以让人接受，才能让它更好的推广出去。然后所有的新闻和信息都开始变得 dilution， 就是稀释。我们开始它变得没有那么硬，然后我们开始觉得它更多的像娱乐。然后所有的政治人物也要被迫更多的来用娱乐的方式来争取支持。比如说在台湾，我觉得台湾是比较严重的这一点。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康熙来了》，然后我印象比较深是马英九连战上那个《康熙来了》的时候，小 S 第一个问题问他是你穿什么样的内裤。所以这是很是我们没办法想象的一件事情，就是政治和娱乐的界限原来是这么的细微。就对，然后马英九上《康熙来了》的时候也是一样，他一直会担心小 S 会对他这个揩油啊或者什么样的。但是呢，你为了获取你的知识，你又必须上这样的娱乐节目，然后来才能争取到特定的某一些团体。比如说《康熙来了》可能会他有特别多喜欢他的人是年轻人，年轻人的语言、年轻人的习惯就是这样。你只有在这样的节目里出现，他们才会觉得你是一个亲民的人，你是一个跟我们一样的人，我才有可能支持你。 但是这样的一个趋势，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 Postman 是1985年的时候他提出来这样的一些想法，所以其实这样的趋势在西方也是一直都会有，然后长久以来也是有这样的一种变化的趋势。所以当我们在中国或者在我们身边看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在西方都大部分都会有人已经在做一些类似的研究，我们不需要从头开始研究，我们要好好的学习他们之前到底做了一些什么。所以这就是做研究我们经常需要注意的事情，就是我不知道这里写是叫什么，叫文献综述，就是写论文的时候，可能写论文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做文献综述，就是你看其他的人对这个话题有没有做已经做过研究，然后你才确定我在他们的基础上可以做什么样的研究。因为很多人很多事情我们看到的，只要我们能感受到的事情，很多人已经也会感受到。所以在做研究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的事情是，你要找到一个原来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没有做过的题目，其实很难。所以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之下呢，就是我们传播的速度和数量就超过了我们对质量和准确性的要求。然后关于音乐的话，就是一个这个 Tower Records 就是一个叫塔楼的一个唱片公司，然后它呢是68年成立的，但是06年的时候就被迫关闭了，这是旧金山的一家店。然后所以这么一个新闻故事，当时就引发一些人就开始觉得啊，这个唱片行业在数字化时代到底还有没有生存的空间。因为比如说就关在03年到06年，在美国就800家的 CD 店，然后就唱片店被关闭了。然后这个 Anderson 是连线杂志的那个时候的主编，他就提出一个理论，长尾理论。长尾理论其实也是考察这些所谓网上商店和传统商店的书店的这种区别，然后得出来的。就是说在一种实体的商店里面，你可能因为库存的原因，有很多大家买的其实只是畅销的几种而已，然后很多的 CD 是没有人会买的，你只是藏着放在那里，然后只有很少的机会他们才能卖出去。大家最经常买的是畅销书的比如说100种，然后在之后的900种 CD 是没有人买的。那所以传统的 CD 店或者书店，他们的成本就很高，但是在网络上呢就不是这个状况，他们只要依靠虽然很少，但是一个一个的然后来买这种其余的这些并不畅销的 CD 或者书，就已经可以给他带来很多的利润。所以这就是他的这个长尾，因为它是一条很长的尾巴，他们虽然很看起来利润不多，但是呢因为网络书店他们在库存方面的成本很低，就会给他们带来一些相对的利润。然后音乐面临到了威胁，其实我们平常都会感受到，就是大家下载音乐不付钱了，在中国其实没有付钱下载音乐的习惯。然后他这是美国的状况，比如他们觉得很多还是要付钱，尤其是在苹果的 iTunes 出来之后，很多人还有些开始愿意付，比如说0.99美元去买一首歌，然后觉得这是正版，然后觉得这是一种酷，这是一种时尚，会开始买。但是在中国应该是很少人会花钱来买音乐，所以这样的状况就是让这些 CD 让音乐家们就很难有钱去灌 CD。 因为按照他的估计，比如按照美国的顶级歌手的灌制一张唱片的成本是大概要花1年，然后大概要花100万美元。但如果你的 CD 都卖不出去的话，你怎么样来有钱来给你灌制这样的一张 CD， 制造这样一个高品质的音乐呢？所以最后的状况就是这个 old razor blade business model， 就是剃须刀和刀片，就是说 很多人剃须刀是很便宜的，甚至可以免费送给你，但是刀片是很贵的。所以就是你其实他其实卖的是刀片，而不是剃须刀了。所以一样，音乐和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些艺术形式，电影啊，他们都会是碰到这样的问题。你最后，他们会在最后你被迫的生存策略，可能就是我在音乐里面再加点广告。你在听这首歌之前，可能要先听个5秒钟的广告，然后再开始听这首歌。就像我们在土豆或者是优酷上的视频一样，你在看这个视频之前，你先看个10秒钟、20秒钟广告，或者中间在什么地方插一个广告。对，所以这些艺术品，我们说的就是在这样的商业、这样的媒介融合的时代，就会碰到这样的难题。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推出一些更有吸引力，然后也更加让人买得起的一些产品，这样人家才有可能会付钱。比如说你 iTunes，你把这些歌可能只是把它弄成0.99美元，大家可能觉得这个价格也没有很贵，可能可以买一些。所以这个贾金斯这个 MIT 的这本书的作者，他就提出说，这个媒介融合呢正在大步的向我们走来，所以我们每个人最好是要做好准备。但是呢，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意识到，这种媒介的融合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它是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但最后一点就是，每一个人如果我们大家一起合作的话，其实还是可以survive 下来。只是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大家都觉得我们是在为了那一个小的生存机会来互相竞争，但其实大家应该每个媒介之间，大家应该合作可能会更好一点。新媒体事件，其实这个词呢是比较新近才出现的，是主要是从这一本书开始。这本书呢是今年的1月份出版的，是香港中文大学的邱林川和陈涛文老师两个人主编的，所以它里面呢就选了一些两岸三地的比较对这个新媒体事件有兴趣的学者，然后他们对一些在过去几年发生的事件做的一些实证研究，是非常有质量的一些研究。然后为此呢，然后他们就提出这么一个新媒体事件的这么一个概念。所以当我们说这个新媒体事件的时候，我们其实要回顾一下以前的这个媒体事件的这么一个概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然后最早呢，这个媒体事件叫 media events，这个理论是1992年的时候有一个学者叫 Elif Katz，他和另外一位学者叫 Daniel 大洋，就是丹尼尔戴洋和埃利胡卡茨，他们两个人写的这一本书叫《Media Events: The Live Broadcasting of History》。所以这个卡茨呢，他是传播学界的一个非常元老级的一个人物，因为他是1929年出生的，到现在已经72岁。然后他最早是拉斯菲尔德的学生，所以他最早的时候跟拉斯菲尔德一起，我们有一节课有提到意见领袖这么一个词，还有二级传播，就是他和拉斯菲尔德两个人一起当时写的一本书叫《Personal Influence》，所以他算是传播学界的一个活化石，我们叫他，就他见证了整个传播学界从开始到现在的一个发展的历程，而且从最早的这个意见领袖，一直到后来的这个使用满足理论，一直到这个 media events 的理论，就他一直在这个领域里面在不断的开掘，即使到现在已经70多岁，他依然在思考说这个媒介事件这么一个理论呢，到底还有哪些缺憾的地方，然后我们在新的环境下怎么样来使用这么一个理论。所以他现在在宾州大学的新闻传播学院任教，但已经退休了，但是还在那里有时候会教课啊、演讲。所以他在92年的时候呢，就提出来所谓的媒体事件，并不是我们通常所想的说，在中国呢，其实我们对于媒体事件有一个 不太准确的认识。比如说我们经常在报纸上听到说这个东西是一个媒体事件，那个事情是一个媒体事件，只要它足够轰动，只要它吸引了很多人的参与和许多人的眼球，我们就在媒体上会就把它叫做是媒体事件或者媒介事件。但事实上呢，作为一个社会学科的一个概念，其实呢它是有一些标准我们需要达到才可以把它叫做一个媒介事件。其实它的标准主要是一个是现场直播。因为当时为什么这个卡茨他会对媒介事件这么一件事情感兴趣呢？他的状况其实跟我们现在有一点像。那个时期是在1977年的时候，当时就是电视直播开始显示它的威力。卡茨本身是犹太人，所以他也很长时间在以色列执教。所以在1977年的时候，有一个埃及总统叫萨达特，开始访问这个以色列。大家知道这个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吗？就是他们是一个非常敌对的一个关系。这个埃及总统来访问以色列，可能跟我们以前的，比如说连战访问大陆，其实它的概念是很类似的，就是一个敌对的，可能之前很少接触的这么一个两个国家之间的一种交往。所以在当时呢，就引发很多媒体的那种报道，尤其是通过卫星电视向全世界报道。在美国呢，就他们当时中断了他们的橄榄球比赛来转播这个事情，所以引发的是一种万人空巷的一种收视的状况。那么这么一个现象就让卡茨在思考，就是这样一些事件我们应该把它单独拎出来，我们来读解它，可能会有一些特别的意义。而这些事件呢，他给它的名字叫 media events， 就是媒介事件。所以它的标准就是第一个是它要现场直播的，在电视时代他们觉得现场直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